弟兄姊妹平安，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我们这边的教会，很高兴今天能够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第一次我来到我们香槟教会是去年的六月份，整整一年过去了哈。所以我相信过去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弟兄姊妹生命中一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一年后的今天跟一年前的那个日子，我想我们弟兄姊妹生命中一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让我想到保罗的一句话，说我们的肉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光景，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应该生命不断的改变。但是这个改变，我想说的不是我们的这个荷尔蒙的指数，或者是这种身体的这个体重，或者是这个内分泌的各种的情形有没有改变，重要的是说我们的里面的内心有没有改变。我想我一年前来到这个地方跟今天站在这里的我，大家看我的样子可能没有什么改变，我还是一样的年轻。就好像我今天早晨站在门口，一位同学跟我说，看到我的样子觉得想象不到我是来这里讲道的传道人，觉得好像是我们香槟分校哪个系的学生，穿这么正式来干什么呢。我跟去年一样的年轻，但是我相信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些的改变。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一年前的你跟今天的你应该有所不同。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盼望我们信主以后生命能够不断的来改变来成长，就是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成熟起来。所以一个好的健身教练他会可以根据他的每一个顾客不同的情形，给每一个客人量身定做一套健身方案。所以我们也想，有没有一个牧师可以像这样一个健身教练一样，能够给每一个弟兄姊妹根据你实际的情况量身定做一套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方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牧师的话，如果有的话也真的是很少。所以我们更盼望最好能够有一个适用于每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成长的方案，只要你照着它做，你的生命就可以成长。就好像是我们去沃尔玛买一个DIY 的家具，你回到家里面拆开了，按着它的说明书按部就班的去操作，你就可以把它组装成一个家具，不管谁做都可以做。那么我们的信仰生活有没有这样一个信仰的方程式，不管是谁你照着他做，你就可以实现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目标呢？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哥罗西书，我们来看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一个秘诀到底在哪里。我们借鉴几位属灵的前辈的亮光我们今天要用数学的语言来表达这一个圣经里面的真理。在进入经文之前，我想我们还是先我们一起低头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真是在你的面前向你祈求，向你祷告，因为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我们只能在你的面前谦卑受教。知道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不是突然的，乃是你要对我们的心说话，乃是你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改变人心的工作。主，我们就恭敬地把这一段的时间真是交托在你的手上，我们求你借着你的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这一段的话语的当中，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贵。愿你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保罗对哥罗西的信徒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保罗这里没有说你们既然接受了最知心的朋友基督耶稣，他是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如果你看到 NIV 的翻译，意思就是说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做你们的主。基督是强调他是弥赛亚，是救主的身份，而主是强调他的主权。我们接受耶稣做主的人应该降服在他的主权底下。我想我们都很喜欢唱一首诗歌，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的确在某种角度上讲，我们跟主的关系他是我们知心的朋友， 所以在我们伤痛的时候想到这一点，我们的心可以得到安慰。但是如果我们生命中只有一个知心的朋友的话，我们对知心的朋友的需要是我们在伤心的时候他来安慰我们，但是我们不需要他时时刻刻陪伴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干扰我们的个人生活。当他安慰完了，我们就希望他离开我们了，挥之即来，招之即去。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仅仅是我们的知心朋友，他是我们的主。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他都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权。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应该在他面前唯命是从，因为他是主。第一个方程式 Christ equals Lord， 基督是主。这个方程式你可以正着念，你也可以倒着念。如果你正着念基督是主，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管今天有多少人相信耶稣，基督都是主，没有人改变这个事实。但是当我们接受了基督做我们的主，这个方程式你就要倒着念，你的主是不是基督？你的主是不是耶稣基督？就是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我们做一个决定，要考虑很多的因素，在这众多的因素的当中，耶稣基督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是不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检验我们的主是不是基督。如果我们真的接受了基督做我们的主，那么我们就应该承担我们做这个决定的责任，就是要遵他而行。所以弟兄姊妹，或者还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信耶稣绝对不是闹着玩的事情，绝对不是闹着玩的事情，是你要把我们的主权交在耶稣的手里，按照他的教导，按照他的原则来生活，遵他而行。那么怎么样去遵他而行？或者说一个基督徒如果是遵他而行，把耶稣作为他的主，他的生命中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接下来的经文从第七节就讲到有四个方面，四个动词。第一要生根，第二要建造，第三信心坚固，第四感谢的心增长。第一个词和第二个词生根建造是摆在一起来讲的。我们基督徒都希望说我们的生命成长就是要向上建造，但是首先要向下生根。在这里保罗就用了一种比喻的方法，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是树要向下生根，同时又好像是房子要能够向上建造起来，而这两个事情又是连在一起的。我们都很喜欢看一个东西被建造起来的那种成就感，因为你能够看见它的结果很明显，但是经常忽略的是，就是你看不见一棵树它向下扎根扎了有多深，你看不见，所以很容易被人忽略，因为它不能够带给你成就感。但是向下生根的程度决定了向上建造的结果。所以保罗在写生根这个词的时候，他用的是过去式，建造他用的是现在式。也就是说他知道哥罗西的信徒他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有了一定的根基，所以他们现在可以向上建造。所以当我们读哥罗西书的时候，你会看见哥罗西书讲到的真理非常的深奥，讲到基督的奥秘。但是为什么神借着保罗把哥罗西书里这么深奥的属灵的真理写给哥罗西的教会，而不是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因为如果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开头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因为哥罗西的教会他们在福音上有一定的根基，他们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他们有一定的根基，所以神可以把更高深的真理交托给他们，他们可以向上建造，因为他们向下生根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向下生根？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已经在基督里有生根了，但问题是我们的根深还是不深？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我们以后属灵的生命成长向上建造的时候的速度跟结果到底怎么样。所以向下生根是一个不断的过程，是我们信主以后要持续一生之久的一个过程。那么怎么样向下生根呢？这里说是在他里面生根，是在基督里面生根，就是要更多的认识基督，明白他所做的事，认识他到底是谁。 其实就是要回到神的话语，回到圣经的里面，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对主耶稣关于他的教导到底是什么，更多的去认识他，就是要在神的话语上能够好好的扎根。所以我们基督徒中间有一种说法很流行，说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生活的表现应该是什么呢？四个单词大家都听说过，叫做 DWJD， 就是 Do what Jesus did， 就是做基督做的事情，做耶稣做的事情。如果一件事情你不知道怎么选择，很简单，你就想如果耶稣在你这个位置上他会怎么做，然后你就怎么做。这个原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实际操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不容易，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如果你真想耶稣如果是我他会怎么做，你回到圣经里一看好像耶稣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就好比我们如果年轻的同学要选择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怎么样选择？你想那耶稣怎么选择的？耶稣没有选择过。或者我们的孩子，你将来要送他上学，你是去送他去一个教会学校还是送他去一个公立学校？有的人说要送他去教会学校，因为在教会学校里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环境，能够培养他，让他能够学得更敬虔，听起来很有道理。那有的人又说你应该让他去世界里面发挥盐和光的功用，去为主做好的见证，把他送到公立学校，让很多不认识主的人透过他能够认识神，也很有道理。那怎么做选择呢？那我们想如果耶稣在这个位置上他怎么做呢？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所以 DWJD 听起来很容易，其实不容易。怎么样才能够实现这个原则？其实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看神的话语给我们的那个处事的那个原则，属灵的原则到底是什么。这就需要我们好好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所以我们华人的基督徒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们很喜欢比如说听讲道，很喜欢听有生命的讲道，特别是老一代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喜欢听有生命的讲道。我一度也很喜欢听有生命的讲道，但是我一直不明白生命到底是什么，听起来很玄，到底什么叫有生命的讲道？难道只是说举一些生活的见证，讲一些生活的例子就是有生命吗？那么生命的根基到底在哪里？其实还是在神的话语里面。而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就需要好好的看神的话语到底在讲什么，到底怎么理解神的话语的意思。所以我们华人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很不喜欢西方的那一套的叫做释经讲道，就是按照经文解释圣经的那种的讲道，觉得太学术化，很枯燥，没有生命。但是生命却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其实这两个方面其实都很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好好的扎扎实实的来明白神的话语到底什么意思，然后又要把神的话语的原则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那才会有很扎实的有根基的生命。所以如果没有练扎马步的这种基本功的话，那练出来的功夫可能只是花拳绣腿，没有根基的。所以我们要想向上建造，就需要向下生根，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接下来保罗就讲你们要信心坚固。我们基督徒很强调信心，但是我们经常忽略我们到底在信什么，我们到底在信谁。我记得有一首诗歌，现代的赞美诗歌，歌唱信心的一首歌，歌词里面在唱信心，但是始终没有讲到我们到底在信什么。大家在唱要信要信，信的都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不是一种盲目的信心，我们应该很清楚我们到底在信谁，到底在信什么。所以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要信心坚固，这个信心在这里强调的不仅是我们主观上要相信，也是强调客观上我们到底在信什么，到底在信谁。不是没有目的的，而是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这是我们信心的依据，就是我们所领受的教训。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神的话语，圣经里面的教导，神的启示，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坚固我们所信的，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我们坚信不疑。我经常遇到一些大学的 同学毕业了要找工作，我经常会对他们说，凭着信心看神怎么带领你往前走。但是经常说完这一句话以后，我会觉得很敷衍，这到底什么意思？不解决根本问题。我让他信什么呢？我让他相信他去找工作，神就一定给他预备一个他想要的工作吗？有一个同学几年前刚刚信主的时候很火热，后来毕业以后去了纽约，去了一两年的时间，从纽约再回来再也不来教会了。而且他对人说，我们信的东西太虚了。为什么他会这么讲？后来我就知道，他在纽约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头，他要找工作，他学金融，想要实现一个他做证券生意的一个职业梦想，带着这个梦去了纽约华尔街，发现现实很残酷，到那儿也找不到工作，后来找到了一个工作也很辛苦，折腾来折腾去很长一段的时间，很落魄，甚至落魄街头，兜里可能就剩了10块钱，后来不得不去打黑工，经历了很多这种的事情。等他经历了这一些事情回来以后，就觉得说，哎，我信的东西太虚了，在我最需要神来解决我这个职业梦想的时候，神没有出手帮助我。但是他信错了，他不是按照我们所领受的教训来坚固他的信心，他是照着自己的一厢情愿的一个个人的愿望去信。但这不是我们信心所信的内容，我们所信的内容是按照我们所领受的教训。我们所领受的教训是什么？不是说我们想要找到一个工作，神就按照我们的意思给我们一个工作，不是说我们想要升职加薪，神就按照我们的意思给我们升职加薪，不是这些事情。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要信的是耶稣基督，他曾经在历史上为我们做过什么，以及他将来应许要给我们什么，是关于我们将来在天堂地狱的结局，是在永恒里面的事情。这是我们今天在活在地上肉眼看不见的，而我们要信的就是要信我们现在暂时还不能看见的神的应许，将来会看见的。如果我们按着所领受的教训坚固我们的信心的话，定睛在天上，在永恒的里头，就算是我们今天生活当中经历到一些挫折，经历到一些信心的考验试炼，我们能够胜得过。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定睛在神的话语给我们的应许的上面，那一个不会改变的一个标杆。如果信错的对象，很多人会跌倒，很多人会偏离正道，或者压根儿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信的内容可能比我们自己的这个相信的感觉更重要。不要信错了对象。当我们真正的能够按着神的话语来相信的时候，我们感谢的心就会自然的增长，就会知道说，我们能够得救领受的这个恩典真的是我们不配，但是神他白白的给我们的好处，我们就会感谢他，愿意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神，我们就甘心情愿的愿意顺服在耶稣的主权底下，让他做我们的主，遵他而行。所以第一个方程式 Christ equals Lord， 就是从最积极的角度来讲，我们要遵他而行，按照他的教导来生活。那么从消极的方面来讲，就是第八节保罗提醒哥罗西的信徒，另一方面你们也要谨慎。谨慎什么呢？谨慎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把你们给掳去，就是要让那一些不出于基督的一些的思想不要来影响你们的生活。这里用到的理学这一个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的那个 philosophy 那个词。虚空的妄言就是指欺骗性的言论，那这一些的东西它的理论基础不是基督，而是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小学就是最浅显的道理 ABC 的道理。那当时在哥罗西所处的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人间的遗传，就是人间的传统。在犹太人的圈子里面有犹太教的律法传统，在希腊的这种社会里头，希腊的文化里面有这种希腊哲学的传统，还有其他很多其他的这种宗教的一些的传统，很多人间的遗传。但是那些东西都不是出于基督，跟基督信仰的原则是违背，是抵触的。那么保罗就警惕他们说，你们要不要让这些东西把你们给掳去。这一个警戒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 同样的有很重要的提醒的意义。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中学生很喜欢一个东西，就是星座。我相信我在座的很多人，你们都知道你是哪个星座的，就是通过我们出生的时间看我们的星座，能够判断我们的适合的职业，还有最佳配偶是哪个星座的。但是这种星座学啊，如果追溯它的历史的话，可以追溯到保罗写哥罗西书的那个年代，在当时哥罗西所处的那个社会的环境里面，这种星象学就已经很流行。那如果再追溯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当时迦南地的人就很流行这种当时叫做占星术。后来一直到亚述帝国兴起来，亚述俘虏以色列国的时候，那个时候这种占星术就是亚述的国教。现在我们今天可能看星象学，把它当作一个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话的一个话题，只是谈一谈，可能没有太认真。但是当时的人真是把它当作一个信仰来相信它是真的。后来一直流传到保罗的那个时代，到今天仍然有。但是这不是我们华人的这个本土的特色的人间的遗传，我们有我们人间的遗传。我们华人的遗传是什么？很类似的东西是十二生肖，也是根据我们的生肖属相能够看它是适合哪个什么样的职业，最佳的配偶，你应该跟什么样的哪一个属相的人结婚。所以在我们老家的父母那一代人，给儿女办婚礼特别看重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方是属什么的。这个事情决定了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要不要同意这一个婚事。在我们老家这种情形很普遍，而且还有的人会看他的生辰八字是不是相克，还有买房子啊要看风水算命等等等等很多的东西。我们有我们人间的遗传，但是这些东西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回归到神的真理的里面，不要让这些东西来影响我们的生活，不要让这些东西来影响我们做决定。其实我们是属什么的，或者我们是什么星座的，其实这个一点都不重要。属什么的不重要，重要的知道我们是属主的人。其实基督徒千万不要算命，神在圣经里面讲到他非常厌恶的一件事情就是占卜。所以基督徒不要算命，也不需要算命，因为我们的命其实神已经给我们写在圣经里面了。我们的命好得很，神已经给我们定好了，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然后让圣灵改变我们的生命，有一天神把我们带到神的荣耀里面去。这是我们的命，我们命运的结局神给我们定好了，你还算命干什么？就是看着神在地上怎么样引导我们过今天短暂的生活。所以买房子也不要看风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房子买了以后能不能够被神好好的来使用。所以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的这种价值的观念应该会被改变，也需要被改变，把以前那些不出于基督信仰跟基督信仰相违背的那些的东西，从我们的价值观里面把它给抹去。这就是第二个方程式， Christ plus anything equals nothing。 就是因为基督信仰太纯正，它也足够供应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需要，不需要你再添加任何的东西。如果添加任何不出于基督信仰的东西，你得出来的那个东西那不再是基督信仰。没有人可以创造出一个进化论的基督信仰，那不是基督信仰。也没有人可以弄一个中国特色的基督信仰，那也不是基督信仰。也不可以有一个同性恋婚姻组成的一个教会，那也不是真正的教会。所以我今天主日学的时间会跟弟兄姊妹分享同性恋的问题。有这种同性恋的宗派，支持同性恋婚姻的宗派，现在有30多个国家都有分布，有它200多个聚会点。认为说，一方面基督徒你可以过一个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不需要悔改，因为他们觉得这不是什么罪恶，上帝也可以悦纳，同时你又可以去敬拜神。就这样子的教会，还称之为教会的所谓的教会，对，全世界有200多个，但是这不是真正的教会。如果想要在基督信仰里面掺杂任何一点不纯的东西，得到的那个结果就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因为它太纯正了。 有一个在北美华人圈子里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位将员，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布道信息。他以前练过这种啊打坐哈、啊，信过其他的一些的宗教，有一些打坐通灵的一些的经历。后来信了耶稣。前几年的时候，在香港，他想要推广他，因为他以前打坐的时候通灵，有一些超自然的经历，所以他想要在教会里面鼓励基督徒用在佛教里打坐的方式来祷告。幸亏被当时很多教会里面，香港的教会里面的一些牧者把这个事情给否定下去。如果想要在基督的信仰的生活里面掺杂一点其他的宗教的东西的话，不是圣经里面教导的东西，那么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容易被掳去。所以可能有的人会想到说，至少有两个人问过我说，那像我们中华民族有很多传统的美德，还很多传统的文化，难道都是这里所说的这一些人间的小学吗？都要把它给否定吗？我想很多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东西有很多是跟圣经的原则是不一致的，是违背的。当然也有一些的东西跟圣经的原则看起来好像也不冲突，甚至是一致的，也让人追求很多的良善，追求很多美好的道德的东西，这些东西很宝贵。在这个被罪恶充满的世界里面，能够有这样一些弘扬正气的一种精神很宝贵，就好像是在黑夜里面点亮一盏蜡烛一样，这个蜡烛的光芒很宝贵。但问题是，当神的真理一启示出来的时候，神的真理就好像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太阳一样，那个强烈的太阳光就冲破黑暗，在那个太阳光的底下，那一盏蜡烛的光芒你就显不出来有什么荣耀。因为那个太阳的光太强烈，所以它不需要任何一个人再用一盏蜡烛的光来增添它的光辉，它不需要。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不需要再陶醉在那一盏蜡烛的光芒里，而是我们把自己融化在神的那个强烈的那个阳光的底下，因为它太强，它太丰富了。而这正是第九节所说的，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居住，因为神里面，基督的里面有神一切的丰盛，它太丰富了。它可以满足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所需要的一切的能力，一切的供应。所以第三个方程式 Christ plus nothing equals everything。 保罗用丰盛这个词来比喻，来指示说神他一切的神性，他完美的神性都在神的儿子基督里面居住。这里是在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有完美的神性，但是这样一个完美的神性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里强调的是形和体，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第九节的后半节是在强调道成肉身的真理，就是在道成肉身以前，神的儿子与父神同在，在永恒的里面他就有完美的神性。有一天，这样一个有完美神性的神的儿子来到人世间，成了一个叫做耶稣的拿撒勒人，他有了一个身体，有了一个形体，他有了一个完美的人性，但同时他的神性没有丝毫的减少，他成了一个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那这就否定了当时在哥罗西社会里面流行的一种错误的思想，就是不相信道成肉身的真理的一种的错误。但是保罗在这里强调说，基督他有完美的神性，但是他的神性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而且执政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就是基督。这里的执政掌权者是讲到灵界里面很多的天使都要降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底下，而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我们所信的主，有完美的神性，也有完美的人性，有至高的权柄。但是最让我们兴奋的一件事情是第十节前半节说，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就是你和我们这样一个原本一个罪人，居然在基督里面能够得到那一切的丰盛。这就像彼得说的，神把生命和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都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与神的生命的性情有份。我们居然能够与神生命的性情有份，这应该让我们觉得很兴奋的。 就好像是我们原本是一个枝子，原本就要枯干的时候，神把我们跟主耶稣那个葡萄树就连接在一起。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比喻，我们好像一个枝子跟耶稣那个葡萄树连接在一起，然后我们主耶稣里面的那些养分就可以流通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可以活过来，能够结出葡萄的果子来，生命就可以被改变。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成长需要的一切的能力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去支取，神也愿意给我们。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觉得你不够爱主，你觉得刚才唱那一首诗歌深爱耶稣，好像觉得只能在教会里唱，好像回到家里面在坐在电脑面前上网的时候这首歌就唱不出来了，或者我们觉得爱主的那个力量好像觉得还是不够，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在主的面前求主给你一颗爱他的心，为这一件事情来祷告，比为自己的工作找一个工作的祷告还要迫切的来寻求，让主给你一颗爱他的心，我就相信神一定会给你，因为这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如果你觉得传福音没有动力，求神给你一颗爱慕人、怜悯人灵魂的心，就像耶稣怜悯人的灵魂一样，为这件事情寻求，为这件事情祷告，比为自己的奖学金祷告还要迫切的来祷告，求神给我们一颗怜悯人的一颗心肠，神会给你，因为他愿意让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流通到你和我的生命里面去。其实我们的生命成长需要的动力的源头都在基督里，而我们已经被神连接在基督这个葡萄树上，有基督就够了。其实问题是我们要不愿愿不愿意去好好的支取。所以有很多人他们觉得说，如果能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环境，一个很好的爱主的父母能够帮助我们变得敬虔，我想如果能有敬虔爱主的父母在家里面会很好，会很有帮助。但问题是有一天我们的父母也要离开我们，可能有的人会寄希望于如果教会里面能有一个好的牧师那会很好，当然这也不错，但是问题是牧师也不可能牧养我们一辈子，而且牧师也有牧师的软弱。如果我们周围的环境都在不断的改变，人都不断的在离开，那么我们能够有什么，有什么东西我们能够一直拥有，只有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一直不会离开我们，因为神把我们这个枝子连接在那个葡萄树上，就没有人可以拆开。其实这也正是历史上很多属灵的伟人，特别是很多的宣教士，他们能够离开自己的祖国，能够离开自己的家人，到一个很陌生的一个异国他乡去宣教的一个秘诀，其实就在这里，就是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一个枝子，一直连在主耶稣这个葡萄树上。就算环境改变，就算周围的人的关系都改变了，但是他们跟主的这个关系不会被环境改变。所以我们会看到有屏幕上的两个人，是很荣幸的说是我们学校的两个，我们神学院的两个校友，好多年以前他们从我们神学院毕业以后，他们去菲律宾宣教十几年，他们就离开美国，离开他们的牧师，离开他们的家人，离开周围的属灵的同伴，去到一个异国他乡里面去，就像是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原来在美国的时候，一个属灵的环境很好，可能就像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一样，在这里没有逼迫，没有政府来逼迫你不让你来敬拜神，你周围还有很多属灵的同伴，每一个主日还有不同的人来给你讲道，很好的一个属灵的环境。但是他们离开这样的一个环境，没有牧师，没有父母在他们的身边，也没有教会属灵的同伴，就好像原本那一个连接在葡萄树上的那个枝子，周围的枝子都没有了，他们是孤零零的被连在葡萄树上的那个枝子一样，就这样去到菲律宾宣教十几年。后来在2001年的时候，被他们两个人被伊斯兰的恐怖分子俘虏作为人质，在恐怖分子的那个枪口之下哈，活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那个 Martin 就是这个丈夫就被恐怖分子给杀死，然后呢这个 Gracia 这个妻子就被救了出来，后来回到了美国。他回到美国以后就写了一本回忆录，就讲到他以前在 被俘虏做人质的那一段的经历。那个书名如果翻译成中文，就叫做《在我敌人面前》，就让我们想到那一首诗篇：“在我敌人面前，他为我摆设宴席。”为什么在敌人面前，神能够为他们摆设宴席？因为他们首先是活在神面前的人，他们知道他们是连结在主耶稣那个葡萄树上的枝子，就算是敌人的枪口也不能把这个连结给他拆毁，所以就算是在仇敌的面前，他们也能够为主做很美好的见证。所以等到了2011年，就是 Martin 殉道10周年的时候，有记者在采访 Gracia 的时候就知道说，10年以后曾经绑架他们的恐怖分子里面有4个人已经信了耶稣。因为 Gracia 后来虽然人回到美国，还在不断的用各种的方式给曾经绑架他们的那些恐怖分子跟他们传福音，后来有4个人信了主。现在他有3个孩子，他的大儿子也像他的父亲 Martin 一样在非洲做宣教师，他的二女儿在嫁给了一个宣教师，跟他的妈妈 Gracia 一样。他的3儿子，最小的儿子还在我们的神学院里还正在读书。我想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样一些很美好的见证可能只是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的故事，好像觉得跟我们这些所谓的平信徒距离太遥远，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事实上圣经里面说，就连以利亚那样伟大的先知都是跟你跟我有一样性情的人，就连以利亚都跟你我有一样的性情的人，他有他的软弱，就像这2个人他也有他们的软弱，跟你我一样，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软弱。他们也是2个蒙恩的罪人，跟你跟我都一样，都是2个蒙恩的罪人，被连接在主耶稣这个葡萄树上。但同样的，能够在他们的面前，在敌人的面前为他们摆设宴席的神，也同样是你的神，也同样是我的神。能够让他们给他们力量，能够让他们在仇敌的面前为主做见证的耶稣，也同样是你的耶稣，也同样是我的耶稣。他们是2个被连在葡萄树上的枝子，你跟我一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连结在主耶稣这个葡萄树上的枝子，它里面的丰盛就愿意流通到我们的生命里，他们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当然我说的不是殉道，而是说我们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能够有这样一颗爱主的心，能够为主活出一个好的见证，所需要的能力，其实我们是有这样一个力量的源头。只要我们好好的能够珍惜我们跟主耶稣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一个关系，能够好好的趁着我们现在在美国有这样一个很好的环境，能够好好的爱主，好好的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来倾心祷告，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很伟大的器皿，因为他们跟你我一样，都是有一样性情的人。所以不要觉得这些事情、这些见证距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并不遥远，因为耶稣离你不遥远，因为耶稣跟你连在一起。所以把这3个方程式我们摆在一起，数学上叫做方程组，怎么求解呢？解答只有一个，就是基督。Christ alone is enough， 有基督其实就够了。我知道我们教会可能很希望能有一个牧师能够住在我们香槟这边，能够在这边专心的牧会。我想如果真是能有这样一位牧者的话会很好，但是弟兄姊妹，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盼望从主耶稣的身上转移到一个牧师或者传道人的身上。如果我们把目光、把我们的盼望从主耶稣的身上转移到任何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失望。有一天我们会失望，我们失望是因为我们的盼望的对象错了。其实不管是多么有能力、有恩赐的牧师或者传道人，他们自己首先是一个跟你我一样连结在那个葡萄树上的枝子，他们跟你跟我一样都是连接在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一起在一起，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激励。其实牧师传道人所做的事情不是把我们连接在主耶稣的身上，是神把我们连接在主耶稣的生命里，这个连接已经完成了。其实牧者做的事情 只不过是帮助我们更多的来吸收主耶稣的生命里面的那一些供应我们的能力，好好的用话语教导我们，或者给我们一些关怀，或者给我们一些属灵意象上的带领。但是他没有办法拆毁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联系，他也没有办法重新的再建立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联系。这个联系，如果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已经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目光，我们的盼望，其实一直在主耶稣的身上。其实就算是没有教会里很多教会，美中的很多的教会其实都没有牧者，但是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没有牧者的时候能够好好的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好好的珍惜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好好的花时间来倾心祷告，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装备自己，从主耶稣那里能够直接的能够汲取我们生命成长需要的一切的能力。如果有一天神给我们预备教会，预备了一个牧者的话，预备了一个牧者的结果，不是说让我们弟兄姊妹把我们手上的服事都能够丢给牧师或者传道人，让我们可以轻松一点，而是说让我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投入在神的国度上，让我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好好研读神的话，好好的来与主亲近，每一天能够更多的时间去倾心祷告，不是让我们觉得更轻松，而是让我们愿意更投入。如果是这个结果的话，那这就是一件很值得感恩的事情，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珍惜我们现在跟主之间那个生命的连结的关系，好好的让我们能够成长，因为我们有耶稣。当然有没有牧者，有没有传道人，其实我们有耶稣，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你真是这样的来爱我们，你愿意把你的儿子赏赐给我们，你也愿意让我们与你的生命的性情有份。天父，让我们很真实能够看重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件事情，让我们看重你已经把我们的生命跟主耶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其实我们还需要什么呢？其实我们已经有了耶稣。你愿意给我们爱你的那种的热忱，你愿意给我们过圣洁生活的能力，你愿意让我们能够愿意更渴慕天上的盼望，你愿意给我们这一切我们的生命成长所需要的东西。主，就让我们来愿意在你的里面来好好的来支取你供应给我们的这些东西，让我们不看周围的环境，不看周围的人怎么样，我们也不看我们的缺乏，我们只看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丰富。当我们把眼目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其他的事情就转眼成为虚空，我们的心里面却可以得到满足，因为我们有基督。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阿门。